好，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要看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论到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持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保罗提到关于偶像祭拜偶像还有祭过偶像的食物，其实一般人称这个称他们叫神明但是因为一般的很多民族的一般的民间信仰，他们的神明都是有一个做出一个像来崇拜来祭拜，所以我们就称他们叫偶像。关于这一方面，保罗很明确的说，有正确的知识是好的。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认识主，也应该在知识上有长进，特别是在真理的知识上面有长进。有的时候基督徒会因为有属灵的经验，也许是非常的超奇的奇妙的也是重要的经验，有的人就会因为这样轻看知识。我想到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有知识，可是他们不够有真正的经验，所以就像有人形容的，有一些知识拿出来是好的内容，就像你从冰库里面拿出一块牛排来，可是如果你就直接这样拿给人家吃，也不能说不会得到帮助，可是这个比起你如果把它烤了煎了变成香喷喷的牛排放在人家面前不一样，对不对？虽然你说养分是差不多的，可是一块冰冻的生牛排跟一块热腾腾的香喷喷的牛排还是不太一样，也许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区别。可是就因为有的人他们很看重知识，如果他们自己不够有属灵的经验，就有可能会批评那些有经验的人不够有知识，所以那些有经验的人就更强调经验，然后两边就各自强调。我们很容易，人很容易跑到像这样的极端里面。可是我们要留意，无论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要留意，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因为他有属灵的经验就轻看了知识，不要轻易的说你有知识有什么用，你没有那个经验。你可以说有经验很好，可是你何必要说有知识有什么用，因为知识大有用处。保罗在这里也说，你也不要因为知识而自高自大， 你就轻易的否定了有一些经验啊。有的人会听见人家提到一些偶像的诠释，或者说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里面或者一些奇门遁甲的东西有一些力量，有一些应验的地方，有一些能力，有的基督徒会很轻易的否定那些事，说那些都是假的啦，像这样、哦、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嗯、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因为有许多那些东西是人搞出来的，我同意，可是也有许多那一类的东西是真的有一个诠释，有一个能力在那里的。你不了解的事情不要太快的评论它，否定它、嗯、这样会让那些实际上经验过其中的一些超然的经验的人会无法接受你的话，因为他们实际经验了，所以不要轻易的否定那些事、嗯、有的人很轻易的否定鸡同背后的诠释，有一些其实是装模作样的，可是有一些是真有其事的。其实你想一想基督徒就知道了，一样是基督徒，有的人像我们刚刚讲的，也许你拥有一些知识，可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在经历里面经历过圣灵大能的作为，可是另外一些人有，对不对？嗯，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我们觉得那个是一个黑暗的属灵的力量，也是这样。嗯，另外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轻看另外一种事情，就是一些现象可能是发生在教会里面的，比方已经有差不多十年来有经常有在世界各地经常有一些聚会，有一些是有名的讲员来带领的聚会，他们宣称在聚会当中会有神特别的作为，其中一个他们强调的就是会有金粉或者是宝石从天上掉下来。我知道在台湾的聚会大概好像还没有具体的听见有人有看见宝石掉下来，可是他们有时候会宣称有金粉掉下来，有的姊妹聚会晚会在手上发现上面有金粉，不过也有的不是真的，有的是因为他们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姊妹的化妆品上面有金粉，所以手上就会有金粉。嗯，我十几年前我就收过像这样的这个资讯，给我一个网站，我上去看，在美国有这样的教会，那个可能是最初发生这种事的教会，就是他们真的在聚会当中金粉掉下来，那上面还有一个照片，那个金粉掉下来是掉成一座小山似的，就是可能差不多一汤匙的金粉，那个大概不是像在手上的金粉这样可以让你所以需要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像那个大概你不需要疑惑，它就是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因为是差不多一汤匙那么多的金粉。嗯，我知道有的人听见这一类的事情都嗤之以鼻，认为那没有什么意义。好些年前有另外一位阿根廷来的一位讲员，在他的聚会里面，可能不是发生在台湾，可是他提到他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在南美洲，也有可能在非洲，可能有一些是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他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人有牙齿上的毛病，后来在聚会中人家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也许原来缺的牙就长出来，而且长的是金牙。那我遇见过有的传道人，有的基督徒听到这些就嗤之以鼻，认为那些是胡说八道乱编的东西。嗯，可是我觉得我们碰到这一类的事不要太轻易的否定它，除非我们很确定，我们并不知道黑暗的权势有哪些作为，同样的我们也并不知道神会有哪些作为，对不对？ 卢易斯在《纳尼亚传奇》里面讲得很好，他借着里面一个人的口说，那里面用来代表基督的是一头狮子嘛，狮王。他说，他不是一头驯服的狮子，这讲得很好。我们的主不是一头驯服了的狮子，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按照你自己觉得哪些是对，哪些是应该怎么样来做事。他有他的作为，你应该从他来学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不是用你的对跟错来判断他，来衡量他。因为他是唯一的真神，是我们造我们的，我们是以他为源头的，他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那这位神，创造的神，绝对不是邪恶的神，他一定是美善的神。你只要看这个宇宙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美善才是好的，对不对？那不是你自己发明的，那是因为造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信任这位神是美善的神。你应该从他所做的事情来认识什么是真实美善的，而不是用你自己有限的经验跟想法来批评他有一些作为是不是美善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嗯。说实在，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降金粉，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嗯，可是我想我们不要轻易的论定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面，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应该借着这些思想一个问题，就是 So what， 就是真的有降金粉又怎么样，到底那个带给我们什么。嗯，有的人轻易的说，那是因为神要我们知道他想要把更大的财富给我们，我就很不容易同意这些话，因为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的时候他给人很巨大的财富，但他不是应许给每一个人这样，并没有。嗯，他应许会给我们富足，可是圣经很明确的讲到富足的时候，不一定指的外在财富上的富足。我们主自己给我们榜样，对不对？圣经说他本来贫穷，却为你们成了富足，叫你们因他的富足，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富足？可是那里我们的主成为富足，显得跟很有钱或者开什么车子有什么豪宅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的主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显然那里圣经讲到的富足更要紧的是一个内在的事情，生命的事，可以存到永恒里面的事。所以我不认为神喜欢我们贫穷，可是我也不认为神喜欢我们变得非常有钱。嗯，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不是最主要的方向。嗯，所以我们如果听见这种比较奇特的事，像金粉啊，补金牙，我们放在心里就好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有什么意义？也许在里面有神的意思，可能对某一些人借着这些帮助他们的信心。可是我常常说，基督徒一定不要依靠这些成为他们信心的来源，基督徒应该以神的话为他们信心的来源，这是圣经明确讲。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就是在奇特的现象，你现在被宣称因此激发你的信心，以我多年对许许多的人的认识，过一阵子以后，那个东西就不再会激发你信心了。如果你依靠那一类的事，下一次你一定要经验更奇特的事情，你才会激发你的信心。嗯，几乎像上瘾一样的，后来要用更强烈的药剂才会对你有影响一样。可是如果你的信心依据于神的话语，圣经说我们的信心来自神的话，对吗？依据于你所听见人家传讲的神的道，还有你自己读的神的话，啊，那个是平稳的，而且是有根基的，我们应该是这样。嗯，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一类的奇特的现象，我们思想一点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恒的，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否定这一类的事情。嗯，一个有柔和的心、谦卑的心的人，不会轻易的否定这些事情的。 我们也不会轻易的否定那些黑暗权势是真的。我们可以不赞同，我们可以觉得那是黑暗的权势，可是我们不会轻易的否定那些。有的时候基督徒在面对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忽略了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平常我们都知道的教导，叫做不要批评论断，不要批评跟论断，不要轻易的对这些事做一个像这样的判断，除非是那是你的责任。当然你有责任判断我要不要接受那些东西，那是不是对的。可是如果对于别人所经验的，你要说他的经验是真的还假的，那个其实不干你的事，你不需要做这样的评论，对不对？那个是批评论断。当我们评论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其实第一，圣经说了很多正面的东西，可是圣经事实上圣经提到有一些属灵的黑暗的诠释，谁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第二，如果你引用圣经轻易的论定这些事，你忘了圣经也有这种话叫我们不要批评论断，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如果我们自以为有真理的知识，却失去敬畏的心，随意论断这些属灵的事，那是不太好的。敬畏的心会使我们更柔和的对待这些事。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他们也许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我们可能不同意，我们觉得他们并没有拥有真正能够救赎我们的宗教信仰，可是那样的人有一些他们其实很有敬畏的心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比方我读过一本书，西藏的喇嘛，有一个喇嘛，我想不是每一个喇嘛这样，可是这位西藏的喇嘛年轻的时候很杰出，他的喇嘛师父也非常的器重他，对他有很大的期待，给他很好的训练。后来他觉得他应该到拉萨去朝圣，这是他们本来就会做的事，然后西藏的首府拉萨去朝圣。在路上他就遇见一个宣教士在路边发圣经的单行本。你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方式面对这个吗？他们举一个躬，很恭敬的接受过来。对他们来讲，每一个经典都是好的。他们有这样的敬畏的心。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喇嘛是这样，可是这位喇嘛是这样。我想这个对他有帮助。后来他开始找机会读那一本圣经，就被他迷住了。读了好一阵子以后才想到说，我好像不应该读太多别人的经典。但是后来借着这一件事，他被引到主的面前，以后他不但信了主，还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们也会尊敬别人的宗教，而不会轻易的批评论断。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评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意思就是，即使比方这样讲好了，即使你遇见有一个人他做了错的事，难道我们就一定要疾言厉色对待他吗？我们不是也应该仍然带一种恭敬的态度，即使要指出别人的错来吗？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事情，对吧？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事。所以这是一方面。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也因为有奇妙的属灵经历，也肯定这些经历，我们就因此轻看知识，或者甚至我们有人把它称叫反智，智慧的智，反智，就是会讲一些负面的话。我遇见过有一些人是这样，当他们更多经历圣灵的工作或者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就很可能会说有那些知识有什么用，如果你没有神的同在。这句话从来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圣经非常注重知识的，虽然也注重经历。保罗就是在这一卷书里面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称赞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如果知识不那么重要，保罗怎么会称赞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你不能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错误，很多偏离真道的地方，就以为所有他们拥有的都是不好的。有的人就是这样认为，有的人甚至说属灵恩赐一定不重要，因为保罗是在这个最属肉体的教会提到属灵的恩赐。这什么话嘛？那意思就主复活也不重要，因为 主要复活的篇章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对吗？嗯。可是这是我出信主好多年常常听见有一些基督徒这样批评圣灵的恩赐，只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经验，他们这样批评。他们批评的方式是说哥林多前书是讲到圣灵恩赐最丰富的一卷书，而这一卷书的对象是那么属肉体的一个教会，所以圣灵恩赐显然是很属肉体的，或者至少不是那么重要。这当然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讲到复活最丰富的内容是保罗放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整章我们称它叫做复活的篇章。所以我们不能用那种方式来讲到这些真理。而保罗称赞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彼得，如果你喜欢读那段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说你们却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把这句话读一遍，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始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彼得跟保罗一样，他要我们在主耶稣的知识上面有长进。这个知识其实用的字就是保罗经常用到的，我们要认识神，那是一个丰满的深入的认识，要我们真知道他，用的都是同样这样一个字。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拥有真理真实的知识。而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基督里藏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如果你想得到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那么我们追求基督的人怎么能够轻看知识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追求主的时候，有一些人甚至包括有一部分应该算我们的属灵长辈，他们会很轻易的因为可能因为别人他们有神的同在，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却不那么追求神的同在，不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太强调那些经验，那些住在主里面这些宝贵的真理，而把知识放在一个比较次要或者是比较被放在一边的东西。我想那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宣称你追求主要更有神的同在，一定要包括各样的智慧知识的。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智慧和知识所积蓄的，神所积蓄的，还有待我们去挖掘出来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难道这个我们可以说成说我们只要拥有基督自然就拥有这一切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不应该不需要教导别人要彼此相爱，因为你只要住在主里面，你就会多结果子，一定包括爱的果子，对吧？可是圣经讲到这些真理本来就是从两条路线都讲，你住在主里面就会多结果，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主还是很明确的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常常喜乐，对吗？就这样同样的说，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基督既然拥有一切智慧知识，我们就更自然会有智慧知识，这完全正确。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有这种经验。我有时候会听见我们的弟兄姊妹做见证，他们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工作的场合上遇见一件事，可是后来他们那么的倚靠主，后来神给他们奇妙的智慧，他们原来没想到的，后来解决了一个困难的问题，这是对的。可是同样的，就像我们刚刚在讲圣灵的果子一样， 我们也必须刻意的去寻求要在知识智慧上面都要长进，这是保罗、彼得甚至约翰他们都很明确教导我们的事情。真知识当然来自圣经。希望你还记得今年年初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常常做什么神圣的诵读，你还记得吗？ Lectio Divina， 做神圣的诵读，常常读，把圣经读得有韵味。你有没有已经开始这样做？应该已经做了四个月了，有没有？就是把它读得像一回事，像牛吃草一样去咀嚼，慢慢的反刍消化。我们讲四件事你还记得吧？诵读、默想、祈祷跟默观。默观就像等候神一样，让你所读的话能够逐渐的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成长。真知识来自圣经，可是知识也来自对于基督有更深、更明确、更丰富的经历。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经历，也会有知识。事实上，你委身在教会里面，你好好无论怎么样的教会，也许不是那么令你满意的教会，你委身在其中，不是常常跳在外面批评这个不完全、那个不完全，而是真的委身在其中，像委身在主里面一样，一定会帮助你对真理的知识有更多认识。因为这是保罗说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十五节那里吧，他说这教会是永生神的什么，永生神的，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第十五节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个不委身在教会里面的人，我想他不会对真理有更稳固的根基，也不会有更丰富的认识，不会的。无论你跑很多的聚会，听很多最有名的讲员讲道，读很多的书，你也不会对真理有更全备的认识，不会。我很肯定的说，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我们能够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也对基督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经验，而能够得到更真实更深刻的知识，常常有赖于传道人更好的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像保罗所做的一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知识也来自我们的思考，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环境领受这些，如果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我们很难得找的很丰富。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你聚会完你应该回去把今天的经文这些在你里面再绕一绕，再盘旋一下。其实如果你在聚会当中就已经一边听一边这样做就最好。我以前真的是这样，我出信主那些年，听完一堂道以后，讲员讲的那些话差不多就已经刻印在我的里面，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不要让你的头脑怠惰疏忽了。上帝造我们有心灵的领域，也要有悟性的领域，对不对？保罗讲到他自己，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显然他有很多丰富的属灵的经验，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教导圣灵各样的恩赐。他提到他拥有的经验，那个他不太讲，被提到第三层层天上的经验。可是这个人他也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人批评他，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人批评他写的信好像很严重，又厉害又沉重。等到见了面，因为有一些人不是他，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在的，后来来的，只是听说的。后来保罗有机会回到哥林多的时候，那些 批评他的人就说他的信又厉害又沉重，等到见面言语粗俗，气貌不扬，他们批评他。后来教会因为这一句话而到了第二世纪都把保罗的画像画成有秃头啊、鹰钩鼻啊，反正长得不好看，就是跟我一样就是这样秃头的这样。所以可是其实圣经并没有提到保罗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是关于人家说他言语粗俗，保罗就这样讲，他说我虽然言语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保罗讲这些话不是只为自己辩解，他说是为他们的好处，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拥有一位主所高立的使徒，他所讲的道并不粗俗，如果他们能接受，他们就会得到祝福。所以你看这么多经文，从来没有什么经文对知识有一点 minimize， 有一点轻看，有一点把它小化了，并没有。事实上保罗希望我们对于神对于偶像都有真实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想他这里讲的话并不太完全，他并没有非常详细的教导关于这些知识，那是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他知道他从一起头教导的就是更完全的知识，所以你需要从保罗的书信其他地方综合起来更完全的了解到底保罗怎么教导的。但他在这里用简要的方式来讲，他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说是父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而且是创造你所看见的这个有形无形的世界，这个宇宙的这位主，就这样一位神，他是一切的源头，我们都本于他，也要依靠他，而且要归于他。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神的儿子，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拥有这样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说偶像根本不算什么，任凭别人在说他们有这个神那个神有什么应验，可是我们只有一位神。其他那些属灵的力量那不是从这位独一的真神来的，有的是从这些他们所说的神明或者偶像来的，即使背后是有黑暗的权势，是从魔鬼来的。保罗说我们应该明白这个，可是神跟魔鬼并不是对等的，我们不能说啊，黑暗那一面有魔鬼做头，光明这边有神做头，好像我们整天在那里彼此的争夺战，才不是。魔鬼从来不曾，自古以来 从亘古到永远，魔鬼从来不曾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能够在那边跟神对等对抗一下，然后神后来胜过他，从来没有。圣经在讲到神怎么得胜魔鬼的时候，并不需要经过殊死战，并不需要，那是表达给我们看的。魔鬼一直都是伏在神的手下的，就是在他攻击约伯的时候，神只要说一声你不可以做什么，魔鬼一句话都 没办法坑他，就是不能做那些人，他只能做神允许他做的事情而已。新约圣经为什么有要跟魔鬼争斗的事，那是为了我们，那是因为我们人把神给他的东西交在魔鬼手中，所以基督自己需要来成为人，来甚至伏在魔鬼的手下似的，但是他却借着十字架，借着完全顺服神，他胜过的魔鬼跟死亡，从死里复活。那是为了我们才有这些，否则魔鬼从来不曾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保罗希望我们有这种知识，你一旦有这种知识，你就会得到自由，你就其他东西都不怕。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事我都可行。你一旦有这种真知识，你就不再会长受那些什么不能够做啊、什么不能够吃啊这一类的束缚。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吧？这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的话，我们应该看这一段话把它记牢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来，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没有说我们只要用信心宣告然后就会得到自由跟释放，这里的自由跟圣经里面有说翻译都释放，我们常常讲的意志释放的释放是同一个字， 不是因为你用信心怎么样宣告做什么事情，不是的。圣经最明确讲的，我们可以得自由的道路写在这里，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的自由释放，通常就只有原因，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就是这样而已。我知道有时候有人需要特别为人做怎么样的特别的祷告医治释放，我同意，可是你要弄清楚，那个一定是为了一个目的，好叫他原来忽略了的，或者是不太容易栽种在他里面的真理的道能够真实的栽种在他里面。如果不是这样，你借着一个特别的什么样做什么事让他得到什么释放，将来他还是会再回去的，因为他没有真理的根基。这是主非常明确的讲，我不知道有另外什么方式，主很清楚的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只有一位神，而且魔鬼跟他是无法对立的，是完全在他脚下，是无法相比的。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怕经过庙的旁边，对吧？你懂那意思吗？就像如果你是一头狮子坐在那边，有一头狼经过，你不会赶快起来做属灵征战、啊、谁甩他、啊、你是狮子对不对？就是像这样。是啊，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甚至你也不怕走进庙里面，我不是叫你刻意去走进庙里面，走进庙里面干嘛？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基督徒不需要让人家觉得说、哦、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走进庙里面，那 你这样做实在是这个污蔑了基督徒的名字，你知道吧？什么叫基督徒不可以不能走进庙里面？这谁告诉你的？宇宙万物都在神的手中，哪里是我们不能去的地方？凡事我都可行，对吗？我们有的时候有小孩的家庭，有时候会有这个困扰，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强调多元化，所以呢，孩子的户外活动有的时候会有各种户外活动，他们有的时候会安排去庙里，有一些有名的庙。我想台湾如果教会有一天更多人，而且盖起更漂亮一点的、有艺术价值的教堂的话，应该他们也会安排去教堂，他们不是只要去庙而已啊。可是很多基督徒父母就很不愿意孩子进到庙里面，怕因此会受害啊。你预先跟老师讲好，不要让他去参加类似这种活动，我想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可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孩子从小受到正确的教导，而且他自己的领受也很深刻？我很相信有一些小孩就是被老师带到庙里面，他也不会去拜拜，他也不会受害，这是我相信。我不替你说你的孩子是怎么样，每一个人情形不太一样。今天我讲的到后半部，我要提到另外一方面，也是保罗提到的，可是我要一定要先讲这一方面，这也是保罗先讲到的事。如果你有更健全的真理的知识，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害怕的。你到一个餐厅，刚好唯一的位置，唯一的剩下的空桌是在他们拜偶像的下面，哦，有的基督徒就绝对不会在那里吃饭。你不喜欢 OK， 你有自由，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理的道在我们里面得以坚固，我们不会怕那个，对吧？除非这一类的东西是你主动去接到你的地方，接到你的心里面，如果是别人做的，你不需要担心这个。你也不会怕身旁有龙的图案啊、雕刻啊，像这一类的东西。甚至如果你的家里有偶像、有符咒，你也不用害怕。除非你有自己的房间，你却让符咒挂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责任。如果不是你的责任，你家里有一些地方不是你主导的，也许你还有父母、还有兄长，他们要弄那些东西，那不会害你的。可能你在其中，你要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你会觉得比别人辛苦一点。当然比起一个如果全家都基督徒，你也许会觉得辛苦一点，可是那个不会害你，你可以得胜的。因为只有一位神，你如果晓得他胜过一切，你就不会怕这些事。 只要不是你自己引进的就好。保罗希望我们有真知识，所以能够得到真实的自由释放。在这里保罗处理的是食物的问题。保罗进一步说，食物本身也没有什么属灵的影响力，吃不吃都不能够决定你在神面前是否蒙悦纳。基督徒其实应该明白，我们成为基督徒所得着的自由释放，使我们凡事都可行，也就使我们百无禁忌。我们真的是百无禁忌。所以如果有年轻人他们要结婚，他们的父母一定要给他们看日子，有的基督徒就跟他父母对立，一定不要用那个日子，好像那是偶像的日子。可是为什么你要这样想？为什么你不能用另外一个方式想？就是神掌管一切，当然掌管每一天，对不对？管他，你父母选什么日子，对我们来讲都是好日子，对吧？日子好不好存在你的内心，并不存在日子里面。就那些不认识主的而言，那个有没有意义？那个可能有意义，有一些奇门遁甲的东西。可是我们认识主的人，应该有这个真知识，说那个东西在我们在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属于另外一个国度，那是黑暗的原来的世界的国度的原则，并不适用在我们身上，对不对？你如果成为美国公民，你不用怕有人在你犯了错以后会拿鞭子打你，除非你是新加坡的公民，对吧？所以你现在属于另外一个国度，你应该明白这个。如果你有真理的知识，所以如果你遇见家里还是祭拜偶像，你不愿意吃祭偶像之物，我会建议你不要跟家人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这句话本身不是真理。 OK， 圣经什么地方说我们不能吃祭偶像之物？我们基督徒凡事都可行，为什么不能吃祭偶像之物？主自己说没有什么食物是污秽的，但是你不吃很好，你可以说我不吃就好。我不吃跟我不能吃不一样，你不知道吗？我不是只讲食物，你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如果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也许你可以回答说，比方为了表示我跟偶像无关，或者像这一类的。其实多半的时候你不用问，人家都知道。因为很多基督徒都说基督徒不能吃祭偶像之物，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真的有这种情况，你回答最好说我不吃就好了，不要说我不能吃，好吗？我希望你有这种态度，觉得这两句话讲出来是不一样的。你说我不吃，比较表达出真理来；你说我不能吃，你没有表达真理。有人说，就是新约圣经里面主的兄弟雅各，不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上，就当他们为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才能得救这一件事，在耶路撒冷开会，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记载的。最后，好像主的兄弟雅各，也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似乎做了一个结论。那里面提到四样境界的事：境界淫乱，境界祭偶像之物，境界血，还有境界乐死的牲畜。境界乐死的牲畜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血还留在身上，所以那是跟血有关系的。所以有人说那是新约里面而且是对外邦人的教导，所以当然我们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可是第一，我们要知道雅各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据我的意见，我们不要难为外邦人。所以他的目的是不要难为外邦人，而不是说据我的意见我们应该给外邦人一个规定，就是不可以吃这个。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们不要难为外邦人，对吧？好，而且二十一节他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一节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因为自古以来，从古以来，摩西的书也就律法书旧约圣经在各城都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是因为雅各知道，我想他从保罗巴拿巴他们的见证听见的，就是在外邦的教会，就是犹太之外的教会，他们很多人都是先有犹太人的律法的根基才信耶稣的。因为保罗通常都从犹太会堂开始， 那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可是他们喜欢犹太人这种一神的宗教，也比较圣洁，所以他们就加入犹太教，或者是至少他们参加聚会，他们进阶那些事，他们成为圣经里面讲那些敬畏神的外邦人，所以他们常常听旧约的律法，他们有那样的良心。在这种背景底下，雅各提醒他们，他们要照旧约的这些良心来做事情，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给他们一个规定跟束缚，而是要为了不难为他们。可是就我们所知道，后来保罗继续宣教的时候，在外邦的教会越来越多有人不再是有犹太背景的，而是纯粹的外邦人，他们并没有旧约的背景，你不需要让他们回头，还要守旧约里面规定的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或者不可以吃血，所有这些规定，我相信是这样。至少我们知道，当保罗写信的时候，他如果他认为雅各讲那些话就完全是应该接受的，他只要回到说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长老们就定这样定规，大家都这样守就好，他没有，他在这里完全不提那些事。他在这里在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我们将要看见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各方面的去讨论这件事。最后说实在话，你不知道他到底说我们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他其实不是没有定论，而是要告诉你重点不在可以或者不可以，而是你要注意另外一些更高的法则。所以在有一些情况你会斟酌之后你决定吃，另外一些情况你斟酌之后你决定不吃。他说吃或者不吃都不能叫神悦纳我们，这是保罗说的。我相信因为保罗知道那才是真正的福音里面的自由。也许我们应该看这两处保罗讲到这个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三到五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三到五节，他提到有一些人他们会禁止嫁娶禁戒食物，他们把类似这种肉身上的无论男女的关系或者是食物 这些事情都放到宗教的规条里面。可是保罗很清楚讲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说那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保罗没有把血跟祭偶像之物分开来讲，对不对？他并没有。请再看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一起来读，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啊天良也都污秽了。这样你能了解吗？刚刚我不只讲到祭偶像之物，我还把血包括进去，这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里面讨论的。有一些人问说血是不是例外，血还是不可以吃，我不知道，看你的良心吧，或者说看你的知识吧，看你要接受怎么样的知识。这些东西我都不吃的，我先告诉你，可是我还是跟你说那不是基督徒的境界，当然不是。凡事我们都可行，我所以不吃是跟保罗一样为了别人的缘故。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另外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拜过偶像的食物会有邪恶的人进到食物里面，他们既然认为偶像是出于邪灵的，那些食物就有邪灵进到里面。可是刚刚保罗的话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对洁净的人而言凡物都是洁净的，应该够你了解的，对不对？主耶稣自己讲过这样的话，我也要大家看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那也是跟食物有关系的一个讨论。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误会人。后面主说，只有那些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那些，在下面一点，十八节这里，十八十九节这里，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赌，这种出自我们的言语、出自我们的行为的那些罪恶、那些污秽，才真的能够污秽我们，而不是跑进嘴巴里面的食物。审判我明白这个。我要顺便提到一些其他食物的问题。今天在人类历史上，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类都更注重食物的问题，健康食品。因此有许多健康食品的说法就应运而生，吸引许多人，大家都想活久一点。因为以前的人不一定大家都想活那么久，因为生活很苦，现在大家生活都蛮舒适的，想活久一点。所以网络上会传很多这种东西，对不对？有的时候媒体报道的，有的时候书上写的，有的时候人口传的。弟兄姊妹，我真的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太轻信这些东西，查验一下嘛。要不要多少时间？你不会一拿到这个资料不立刻去吃就会死吗？不会吗？花一点时间查验一下嘛。哦，你要知道这里面有许多是以讹传讹的，有时候传的很像样，可是后来被验证出根本就假的，那个传的人根本就是跟搞病毒的人一样，就是 导弹用的，他自己并不这样做的。可是总有一些人不查，很快就听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真的有人那样吃或者那样做什么，他们就得到医治，得到帮助，甚至原来有癌症后来就好了。只要有他这种经验，然后就来讲，就很多人听他的，这很奇怪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今天的医学就会大乱。因为医学里面有很多药都可以找到，有人吃了什么东西就变好，那怎么样做法就变好，然后把那些都全部拿来教人的话，哇，那一定有大混乱。可是真正的医学，只要这些先进国家的医学，他们一定不这样做。有一些药即使很多人吃的都有用处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还要做什么？他们要经过科学的验证，确认它真的有效，还有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如果产生的副作用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就会在最后通过，像美国的药品食物管理局通过了以后，他们就会要求在那种药物或者食品上面注明它有什么副作用，对不对？我不是说他们把关就都好，没有经过他们把关都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至少那个原则是我们也可以留意的事，对吗？不要因为有人吃一个东西或者做一件什么事很奇妙得到医治，就好像大家都适用。我不时的遇见像这样的，有时候成为很有名的讲员，这是很奇怪的事。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不要轻信这些东西。如果他只有一两个人有这种经验，你还是要用，那当然是你个人的自由咯。可是你不要到处去宣传说大家吃的都会好。事实上如果真有那种样子，早就被大家认可，早就成为很有名的啦。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上这种当，因为我们中国人一向觉得最好的东西都是用秘籍的方式传下来的，秘方的方式传下来的。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不再是这样。那些真的有秘方的人，有谁是不想赚钱的？很少。如果他真的那么有效，他早就把它弄成去申请专利，早就弄成大大赚钱的东西了。另外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比方生了一个病，比方特别是癌症，也许他过去饮食习惯不好，然后他现在马上就因为这个癌症的关系就开始 啊，比方开始不吃肉啊，甚至可能要求在他旁边的人都这样做。嗯，其实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经过那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基因的影响通常是比较主要的影响。嗯，环境有很特别的环境也会有影响。我讲的很特别的环境，就像现在日本的地震海啸造成的辐射的东西的外漏，可是一般性的环境不是很好，那些对身体的影响没有你想的那么多，是真的。食物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只要你不是过分，那是主教导我们不要没有节制嘛。只要你不是过分，那些影响其实不是很大，这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所了解是这样。嗯，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会建议你不要太过度的高举那些东西，那个不是有把握的东西，就是医生讲的也不一定有把握。如果你跟我一样常常留意各种医生讲的话，有的这样讲，有的那样讲，我遇见过有很有名的医生讲吃肉容易得肠癌啊，像这些东西，我也知道，我也遇见过有很有名的医生很清楚的讲吃肉，只要你不是整天吃太多的肉，否则没有多少影响，你要听谁的？所以这些东西我建议大家不要那么那么的在意。 OK， 保罗期待我们有真知识，而能够有信心在这一切事上能够得自由，更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而且很要紧的，我们才能够更没有掺杂的服侍人。这是未来下一次或者下下次我们会讲的。可是今天我们用后面一点时间，我要讲到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强调关于食物的另外一面，很重要的一面，就是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要提防我们失去爱心。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开始，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现在我们要强调，要来教导后面的这句话，但不都有益处是怎么回事。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很多基督徒不管这句话，你知道，他每一次都要弄清楚有没有既有相就不吃。保罗很清楚说，如果没有人跟你讲，就吃就好了，不用去问。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两句话弄清楚了没有？这是一般的教导。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如果人家主动告诉你，这是拜过偶像的，你就不需要说，哦，我还是可以吃。他既然这样讲，显然他的感觉里面基督徒好像不应该吃这个，无论是谁给他的感觉。那如果你吃了，他可能会觉得你跟偶像没什么分别。嗯，为了他的缘故，这里告诉我们为良心的缘故不吃。然后保罗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了？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了？所以来31节到末了，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记得以前荣教授给我们讲过他一个例子，他还在山东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教书的时候，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情况，他可能也没有详细讲，好像有一个同工还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姊妹，我不知道，他好像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话，他表现得不太有信心。荣教授说他就在心里，他也没讲出来，他在心里面论断那个人说，你是中 连这个信心都没有，有点这样。他说主很快在他心里面责备他说，他没有信心，可是你没有爱心。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类似像这样，当我们因为有真知识而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觉得凡事都可行，一切事物都是洁净的。保罗提醒我们要照顾到那些软弱、信心软弱的人。一个人信心软弱，他也会在良心上软弱。有的人是因为他的知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听见像我刚刚本着保罗的话教导的话，或者还没有真的接受，或者有的人是因为他们性格上的问题，也有的人是精神上比较软弱一点，不太容易抓住这一类的东西，他们还要一些时候才能够更多抓住这种信心，他们良心才能够更刚强。当遇见这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能够以你现在的情况度量别人，轻易要把别人拉在你的那种层次里面。保罗说你要照顾到别人的良心，良心，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听，良心是一种很细致的东西，像女孩子一样，你一定要很温柔的对待她。OK， 良心是一个很细致的东西，跟女孩子一样，你一定要温柔的对待她。下一次你如果写良心，要用代名词的时候，建议你用女字旁的她。所以他通常人的良心跟知识是相关的，你有多少知识会影响你的良心，一个拥有更清楚的真知识会使人良心变得更健壮刚强。一个良心健壮刚强的，他良心还是很细致的，他的细致就是比方做一件事情不对，他良心会觉得有亏。我们要对良心敏锐。良心刚强的意思不是良心到后来变成什么东西都没关系的那个样子，不是的，而是你会正确的做判断。一个人如果良心比较软弱，他比较不容易遇见各种事都坦然无惧。保罗这样讲，他说当一个人常年拜偶像，或者他常常活在法术啊、符咒啊等等的这种氛围之下，多年活在那里面，即使信了主，通常对很多人讲，他不会那么快就完全不受他的影响，因为黑暗权势的阴影还是不时会冒出来。就像我们任何事情，我们多年浸润在其中，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跑出来，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因为你的鼓励，没有关系啊，凡事都可行，他就是既偶像之物。当时他好像因着你的鼓励很有信心，之后他可能就开始觉得，如果那天刚好吃了以后肚子有点什么状况，他觉得我是不是吃掉吃到邪灵了。真的有人是这样，保罗说你这样就伤害了一个软弱的弟兄，那是不应该的。所以你这有知识的，如果轻易的要别人吃既偶像之物都没有关系，告诉他要有信心，或者你就吃给他看，万一他因此效法你也去吃，有可能在良心上受伤。所以保罗说你吃不吃不是要看你的良心，是要看别人的良心。这样你了解那意思吗？事实上这是我们在许多事上都应该注意的事。如果别人遇见他要祭祖啊，或者是家里办丧事用传统的仪式，他该不该跪拜啊，他在办公室被要求去做一个良心觉得不妥的事啊，或者怎么样，他要在日常的职责跟他的要读书或者工作上面啊，或者跟服侍参加聚会，这些怎么取得平衡啊，男女的交友跟婚姻啊，离婚的考量啊，各方面这一类的事常常都是跟个人良心有关的。你不要很快的把你的那个良心的标准放在他身上，你要常常先留意他的良心怎么样。所以我教导弟兄姊妹在帮助人的时候，在这些方面常常要先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而且尊重他觉得，不要因为他觉得这样说不是啊，不需要，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是怎么样，不要随便这样。良心是很细致的东西，像女孩子一样，你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之，他动不动就可能流眼泪的。对不起啊，不是每一个女孩子这样，我是用一个比喻。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自己良心很软弱，所以只要看别人吃鸡肉像猪啊做什么就说嘿，你不会这样做，这样做很危险哦，你怎么可以自己就把偶像除去了，一定要请牧师去祷告，要不然你可能会有邪灵哦。人家有的人根本没有这种问题，人家就当然包起来就丢了，然后就什么事都没有，干嘛你把你的良心软弱的良心加在别人身上？所以良心刚强的人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良心软弱的人也是这样，这是保罗教导我们很要紧的事。所以一方面保罗要我们有爱心，好照顾到别人的良心，站在别人的角度，这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的学习，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学习这个事的。这个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是生命成长的问题，生命成熟的问题，我们要注意这些事。可是另外我相信保罗还是希望我们逐渐的被培养有真知识，而能够更多得到释放自由。但是你在考虑别人的良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良心的形成是从知识来的，那是长年的功夫，你不太容易借着一次教导说啊没问题的这种知识就能够把他良心完全改变过来，你一定要了解这一件事，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慢慢的来尊重他的良心。但如果像今天一样，我不是在面对你个人的情况的时候，我普通性的教导，我就很想更多教导前面的那些话，就是但愿你有更完全更正确的真知识，而能够使你变得更刚强有力，更自由释放，好吗？我有两首诗歌，不知道唱哪一首。